那刚刚我有去查了一下资料哈，这个《瑜伽师地论》，不管是那个论记或者是窥基大师的汇传哦，他都是有提到这个未知当知根呐、啊，是包含加行位的。哎，《瑜伽师地论》跟有部的论述真的不一样哈，他的未知当知根有包含。加行位，对，所以我画的那个表格啊，因为我是按照长波法师的画，所以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在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看法，就可以知道说他已经把内凡位，就是凡夫在修行的过程啊哈，他已经觉得跟外凡位不同。外面没有修行的人不同，所以他也可以把它设在这个随顺五漏这个阶段啊，是蛮特别的。所以这一种在阿毗达摩或者是这些论述的看法，他们有的差异是蛮多的啊。所以呢，有的像大智度论啊、大圣的一些说法，很多阿毗达摩的人来看呢，他们都不能接受啊，因为他们觉得，哎，这个菩萨怎么可以称为圣者？实际上他在大智度论也有分明智圣者跟真实圣者，他也有这样分的，就真实菩萨跟明智菩萨他也有这样分。所以呢如果你是明智的话，但是他已经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烦恼啊，就像我们虽然是还没有得到圣位，但是我们听闻佛法学习禅修，我们也可以控制我们很多的烦恼冲动，对吗？所以啊，在有一些论师，不管是像瑜伽师地论或者是大智度论，站在修道上来说，我觉得这一种归类啊，它给凡夫有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虽然是还是有烦恼啊，还是有习气，但是因为我们有在开始了嘛。所以呢也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所以呢他也可以称为这个三无漏根的第一个。对，听到这个之后呢会不会比较有信心一点？我们也有未知当知根。OK， 好，那我们刚刚是上到这个经文嘛哈，481的经文第二部经啊，其实修学这五根啊，可以让我们得到出果啊，就是断三结，了知如何断三结啊，就身见、戒精取见跟疑。身见就是我见啊，又称为沙迦耶见，就是对于这个五蕴身心，我们对于自己的色身啊执着为我的，这个就是身见。戒精取见呢，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行为或者是仪式都属于戒精取见。好，最后一个就是疑，疑呢包含很广，它包含对三宝四圣地的疑啊。那如果这三个烦恼断除，就是正出果啊，须陀洹，不堕恶趣。这里的不堕恶趣呢，是决定不堕恶趣的。还有决定趋向于正觉，这里的正觉就是能够断尽烦恼啊，是正阿罗汉果啊。七次往返天人往生，它这个天跟人呐、啊，不是天上而已，它是天跟人啊。七次七有就是七次生死啊，七返生死啊，究竟苦边就是正的阿罗汉果啊。所以五根。它本身也可以引导我们到达解脱的啊，正出果。所以我才上一堂课才跟大家说，在五根，就是我们最开头的色识分卷98，一开头都说五根只有达到世间离欲，那你这个世间离欲的解释啊，就要特别留意了啊，它其实也可以包含出世间的。内容在里面的啊。好，再来645经啊，这五根呢，如果 如果能够如实观察，就能够不生起烦恼，心得离欲解脱，名为阿罗汉。上面一部经是出果，那下一部经是证得阿罗汉。也意思说这个五根啊，它对于修道来说，它包含有漏跟无漏。窥基大师的用词就是他说五根通于有漏跟无漏。这个用词呢跟阿毗达摩有些可能不太完全相同啊。因为部派论师的看法有些不一样的啊。那在有部啊应该也是五根啊是通有漏无漏的啊。好，再来482页646经啊，这里就定义五根的内容了。五根的内容啊，第三行性根就是四不坏境，四不坏境就是佛法身戒。那我们对于佛法身三宝还有呢圣戒成就就是我们能够成就离恶生善的这一种戒啊，也不再怀疑，得到清净的信心。精进根就是四正断就是四正勤。念根就是念处定根就是禅。慧根是生地苦集灭道。那这个是五根基本上的内容啊。那在后面也出现会好几部经都是类似的啊，像487页也有出现这样的经啊。所以这种经呢在根相应是蛮好几部啊。所以你从这五根的内容来看，它包含很广的，就是包含四正勤、四念住，还有呢定根跟正定就一样咯，就四禅，对不对？慧根还有四圣地，所以呢它就是跟正见也一样，正见就是四圣地嘛，了解四圣地。所以五根啊它也可以收摄很多道品内容在里面啊。所以真正要讲解五根啊也可以开展非常多了啊。好，再来647经啊，这部经也是去注解五根。那性根我们来看第三行，若比丘于如来所，如来所就是佛，所就是地方嘛对于佛，他意思说比丘如果对于佛升起清净的信心，坚固根本坚固，于诸天魔梵，这三个是不一样哦。天是六欲天是吗？魔是六欲天，天魔梵天魔梵这三个诸天魔还有梵，沙门婆罗门及其他世间无能举坏其心。所以你看这里的性根是不管是其他宗教或者是其他道的众生都没有损坏他的信心，所以性根成就在佛法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一种就是你即使要他舍命他都愿意的，那这一种性根是非常强大那我们一般众生的性根不是那么强大的特别我们只有听闻的话，我们的性根是很脆弱的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会神通的人在你前面像我那一天上几天还在马来西亚嘛我们在吉金禅林办那个浴佛法会就是佛头日其中呢有一个佛友他就带了一个伊朗人，伊朗对， 他刚好到马来西亚去工作，调到马来西亚，就是在沙巴这里工作。但是这个伊朗人很可爱哦，他有一次做梦啊，梦到有一个穿男穿袈裟的，就是在他面前跟他讲，他好像他没有办法形容讲的内容，但是他说他看到那个景象之后呢，他就感觉他自己就飘起来啊，整个人就飘起来啊，就是坐着，然后他飘起来，然后等他醒来之后他就掉下去这样。他说这个是代表什么，因为他从那个梦之后啊，他就一直去寻找，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宗教的啊修行人，所以哎，他就在沙巴那边呢就去找到这个佛教啊，所以他就对佛教很有兴趣，一直想要去了解。他有来就是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经验，我就跟他说，其实在我们佛教的传记里面呢，佛教的历史里面其实蛮多过去有跟修行有关的这一些众生啊，他都有这些资粮的，都是有这种波罗蜜的，南传称为波罗蜜，北传称为资粮，这些资粮啊，其实他是会有的，他是会带到今生来的。所以你看我们今生有的人学佛啊，他是自动自己找上门的啊，送上门的，有的人呢是要你一直在那里跟他谈条件啊他才来的啊。哈哈哈，那一种就是没有什么善根的啦。那有一些就是哎，你带他来一次，他哎很喜欢这个环境，然后他很喜欢听师父讲课，这一种就是他过去有熏习过佛法，所以他来到这里他就是很喜欢看到佛像啊，很喜欢接触寺庙，那这一种是他过去有结过法缘的，很明显的他是不一样的哦啊。那我就跟这个伊朗人说啊，我说我不知道你过去是不是真的有这一种啊修定啊修慧的波罗蜜，但是从你的这种梦境里面呢，可以大概知道说至少你有修瑜伽啊，我们说 yoga 啊，就是你有修过静坐的这一种经历，但是呢这一种经验啊有时候是过去的一种影像，但是它不一定能够今生啊你有办法衔接上去的。因为我听很多在南传禅修的人啊，他们就是因为过去有修过禅定，那他们如果又遇到很好的禅师啊，那老师呢就可以引导他从过去的那种禅修经验今生给他连接上去。比如说你过去有修过有得过禅相，你今生一坐它就有禅相，但是你不晓得怎么进入初禅嘛，所以你遇到好的老师他会借助你这个影像引导你正着初禅，或者是正着初果，就像佛陀这样，他可以借助你这一种描述，他可以引导你正得初果或者是初禅。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遇到好的老师，他可以让你过去的资粮引发出来，然后呢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你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就没有办法哦啊，如果你自己乱修也没有办法哦。所以呢其实有经验的老师啊跟没有经验的老师是差很大的啊。我的师兄跟我讲的，因为他说他以前呢、啊、就是他当沙弥的时候就有这种影像，但是呢所有的老师都叫他不要执着。因为我们北传都是这样的吗，你看到什么他都叫你不要执着的吗啊，一句打天下的吗，你知道吗，我们修行人很多都是一句名言打天下的啊，你什么东西都是不执着。后来他也没办法，因为没有老师引导嘛，所以呢他就后来参学又跑到很多地方，后来呢就很巧的因缘有一个师兄介绍他到缅甸，因为他遇到这个禅师就不得了了，那个禅师就明白他的基础，所以就引导他 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差很大哦。那个就是你没有这个禅修经验的老师是差很大的，他没有办法引导你。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得到禅定，但是你没有禅定怎么修毗婆舍那关呢？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老师呢教导他进入禅定之后，他后来老师继续引导他提升，就修 Vipassana 修观。所以呢后来他跟我们分享他经验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众生里面呢、啊、都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你可能过去有培养过定根定力，所以呢你就会有这种禅相出来，或者是你慧根很强啊。你看有的人啊，你看像导师哦，他过目不忘那个经论啊，这种就是过去的慧根很强啊。像我们读了又读，好像每次看都是没有看过的，这是没有慧根的啦。这种啊，有性根就不错了啊，没有慧根很弱啊。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上，其实这五根呢，你看刚刚的定义哦，你可以明白自己有没有的。你看，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这一个哈、性根，他说我们如果对佛有信心的话，有性根的话，他说即使是外道天魔啊，要动摇你的心都动摇不了。但是我们如果说，我问大家哈，如果我们打坐或者做梦，梦到一个佛来跟你开示说，哎，你快要觉悟了，你会怎么样？高兴到死哦，跟你讲了第二天赶快去跟别人报告啊，对不对啊？这一种啊，天魔就讲啊，这个根本不用我出马、啊、这个一个梦呢、啊、都可以把你打倒了所以其实在学习经论啊，你如果不读经论的话，其实你不知道，其实真正的信心、哦、它不是由外在来肯定你的。你看这些经文哦，它是这样，不需要所有外道的婆罗门沙门或者是诸天魔范来肯定你的，你自己对佛法深就深信不疑。你有这样的信心，这个才是不动摇的信心。所以初果圣者啊，大家知道吗？初果圣者他已经有那一种，你打死他他都要坚持修行的那种信心啊。我们下一个大雨就不来了再刮一个台风就全部放假啊。所以你看这差很多的。所以你看阿含经呢有一些典故、哦、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些典故说他有一些早期的比丘啊，父母不同意他出家，他回到家之后呢，他父母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回去寺庙，然后呢就是要他舍戒，有啊，让他舍，他宁可生命舍掉生命，他也不舍戒。这一种信心就是这里所讲的这种信心啊，非常非常坚固啊。所以呢，我自己，我们在修学佛法的道上啊，我们看了经典之后，其实是要反思自己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信心的啊。如果我们还是很脆弱啊，还是。风吹草动呢，我们就跟着摇摆的话，那就是要多多的学习啊，让自己不管在文思修啊都要增上啊。好，再来精进根。那精进根这里的注解呢，就是四正断啊，四正勤啊。第一个就是以生恶，有看到吗？啊，令断。第二行未生恶，令不生啊。第三行未生善，令生啊。好，后面以生善，令不忘啊，令不忘，令增长啊。所以你看精进根呢，它就是一直让这个止恶生善呢不断不断的转起啊。其实这个四正勤啊，这个精进根呢、啊、在我自己在了解之后呢，我发现在修道上呢，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精进根的。难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也因为精进而超九劫。这个精进力啊，我觉得它真的可以把我们很多信心脆弱的一面呢、啊，可以提升。念定慧 不强也可以提升，所以精进根其实在修道来说它是蛮重要的。你如果没有精进，其他的根要增上也不可能啊。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那你就是要付出的，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啊。 OK， 我们再来看念根。念根这里所提的就是四念处啊，所以你看若比丘内身身观住，有没有内身啊？就是神念处。下一行外身内外身，有吗啊？所以它就分成三个的，内身就是自己，外身外面的众生，内外身。我们观身念住主要就是要破除世间的执着啊，调伏世间贪忧。在注解经里面呢，贪是一个，忧是一个啊，它是不同的。因为忧是属于嗔心所，在阿毗达摩啊，它是属于嗔心所来的啊。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在疫情那几年呐、啊，刚爆发的时候呢，2020嘛哈。刚爆发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居士啊，因为在脸书上大家有很多辩论啊，要打疫苗不打疫苗，很多辩论嘛，对不对？还记得吗？你们都忘光了是吗？在网络上啊，在脸书很多人辩论嘛，要打疫苗不打疫苗。然后就是有一个居士问我这个问题，那时候他就是问我说，他说师父，我们修学佛法，你看现在突然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忧啊，那这个算是什么烦恼啊？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我们啊、在遇到这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局势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都会产生忧。在烦恼的分类上，它是属于嗔类烦恼来的，嗔类啊，因为跟你的心产生排斥啊，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忧。好，那这个是身念住啊，再来受心法念住也是如此啊。所以正念呢，念根呢、啊，你简单解释就是专注当下，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广说，就是四念住啊，啊，广说就是四念住啊。好，再来定根啊，这个就是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事，离生喜乐。初禅啊，所以离生喜乐就是初禅啊，乃至第四禅，所以定根就是指初二三四禅啊。再来慧根啊，就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你从这个性净念定慧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谈修智慧的内容来说啊，四念住是一个修止修观啊，有修到智慧的内容。然后慧根四圣谛更不用说了啊，四圣谛更不用说啊。那我最近呢，就是因为啊，我今年呢、啊、在几个地方规划是要讲这个佛陀的本怀啊。那我就是主要就是以初转法轮经啊，就是四圣谛为主啊。但是你只有讲四圣谛，其实还不是最圆满的。那四圣谛本身含刮了缘起啊，所以它整个就是四谛跟缘起，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内容啊。佛陀初转法轮的内容，这个是佛陀的本怀啊。那当然，如果大家说那八正道啊，戒定慧那种不算吗？它包含在道地啊，当然也算 啊。不过我最近因为太多课了，大家知道吗？我今天上完，明后天在佛清啊，然后礼拜一网路课啊，上一教经啊，礼拜一星期一晚上，所以呢，我这个要好好保养这个身体才可以。那我就是我觉得我每一次讲课哈，有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啊，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准备这个佛陀的本怀啊，初转法轮经的时候啊， 哎，我自己读到师圣地跟缘起的连结啊，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呢，我在准备遗教经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看到导师应顺导师的讲解哈、啊，遗教经的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啊，哎，他刚好呢又搭配到这个转法轮经的哦。为什么？因为遗教经第一句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乔成儒，最后说法度谁？须跋陀罗啊。所以呢，遗教经一开头就讲初转法轮，跟最后一部经就是遗教经、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其实我在选这种课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想那么多，因为有命讲下去就不错了，还想那么多所以呢，我就准备遗教经的时候，我说哎，怎么那么好啊，搭配到一个就是佛初转法轮，然后一个就是佛要入灭之前讲的啊，所以这两个啊，我今年呢就是有特别的感受啊，一个就是释圣地缘起，然后另外一个遗教经呢，其实遗教经的核心就是戒定慧，遗教经的核心就是戒定慧啊。应顺导师的科判呢、啊，实在是了不起，他就是用戒定慧来科啊遗教经。跟古德的科啊，不太一样啊。导师用白话的说明啊，实在是了不起，我觉得，所以呢，有导师的科判啊，我觉得，非常的容易掌握遗教经啊，不过我的讲解呢，是以四清菩萨为主的啊，不过我会借用导师的科啊，因为比较好懂。那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慧根的时候，谈到四圣地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实际上要让自己成就慧呀、成就智慧呀、那是要很深入了解的啊。那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好了，就四圣地呀、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深的内容呢？那菩提长老哈，在他的书里面呢，他是这样去扩展四圣地的，就是讲苦地。一般我们怎么解释苦地？啊，三苦八苦对吗？啊，然后八种苦，其实他最后佛陀说是五蕴苦对吗？啊，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的身心嘛。菩提长老呢，他从这一点啊，就是说。苦地竟然用五蕴可以代表的话，我们这个果报身可以代表苦地的话，那佛陀就会从这个点上啊，他就会开展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五蕴啊？就是这个五蕴呢，为什么佛陀称它为苦？为什么称它为苦啊？佛陀为什么称这个五蕴为苦？取着，还有呢？啊，没有主宰性。在菩提长老的注解、他是说佛陀讲这个东西是苦，是因为它是无常，因为无常故苦嘛。啊，所以菩提长老呢，他是这样切入的、他说为什么佛要讲苦，五蕴是苦，是因为它是无常。不安稳，所以无常故苦。那如果是说你确认它是苦不安稳的法，然后它的本质是什么？苦故无我。所以菩提长老呢，他是从苦地这个地方哈，带出无常跟无我，无常苦无我这样啊。所以他的苦地呢，一注解的话就很详细了啊。然后再来苦集跟苦灭啊。我们在五蕴相应那个地方啊，也谈到很多苦集跟苦灭。苦集跟苦灭呢，他说一般四圣地所讲苦集，不是苦的集是什么？集地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无明，或者是爱对吗？啊，爱烦恼。然后如果灭地呢？苦集灭，那个灭呢？啊， 即灭。不是，如果说你从我们前面读过的经呢，它有很多经文啊，都是如果他说极地，他说是爱啊，四种爱啊，然后他苦灭呢，他一定会说爱的止息就是灭，记得吗？啊，他讲极地讲爱的话，他讲灭地就一定讲爱的止息，极灭就是灭地。所以呢，菩提长老说啊，苦集跟苦灭啊，它其实是一体两面来的，一体两面的东西，苦集跟苦灭。所以他说这个就是流转门跟幻灭门，他从这个地方切入缘起十二支。苦集就是我们说十二缘起啊，苦灭就是幻灭。十二缘起的幻灭，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切入缘起，把四圣地呢也加入缘起。他说一般我们在阿含经看到的极就是爱，灭就是爱的止息，这个是略说缘起，略说缘起。那十二缘起呢，十二因缘啊，流转十二因缘，幻灭十二因缘，是广说，广说即灭法，可以吗？啊，然后道地更不用说了，虽然是八正道，但是它可以涵盖整个三十七道品。菩提长老的意思也是说，虽然三十七道品那么多项目，其实啊，它离不开八正道的内容，啊，最完整的还是八正道。所以呢，在四圣地初转法轮的内容里面呢，菩提长老他就是带出这个缘起法全部在里面啊。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赞啊！菩提长老的解释非常好啊，就是你讲一个苦集灭道，你就可以把十二因缘全部都讲出来啊，无常苦无我也带出来啊，非常生动，非常好啊。所以呢，多读书是好的，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解释方式啊。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啊，648经啊。那这一部经啊，佛陀也是跟上面差不多啊，就是修学五根，观察已能够于三劫断啊，然后断的知啊，断的知，断知啊。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去向三菩提。那大家，你看前面哦，前面那一部经的翻译呢是去向正觉，你们有没有发现？644经，它是翻译为去向正觉；648经它翻成三菩提。这个三菩提哦，是正觉的意思，它不是三种菩提哦。它三菩提呢，三不底呢，是正觉的意思啊。OK， 那这个是348经。那再来我们看349经，五根如实观察已得净诸漏，得阿罗汉啊。那这个就跟前面一样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那补充资料从这里开始呢，就要详细的说明五根呐、啊，五根的内容。好，我们看几页啊？586是吗？啊，586。OK， 我们看经文大意啊。第一部经是五根。心经念定慧，再来644、648经是谈到修五根能证得出果，那645、649是提到证得阿罗汉果，然后再来定义五根的内容，就646、647啊，就五根的内容就这五个啊，那我们就不重复了。而我们来看注解哈，《瑜伽师地论》卷57。那这里我有标出1、2、3、4啊，方便大家看啊。第一段呢是提到做何等业啊， 就五根啊，它是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个能生善趣，第二能圆满涅槃之粮，这个是它的一个作用。所以修五根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不能解脱，它就能生善道。那如果能够趋向于解脱，它就能够圆满涅槃之粮。涅槃之粮呢，在瑜伽师地论说，就是要证得涅槃的方便。涅槃之粮如果圆满了，你就能够证得涅槃，所以叫涅槃之粮，就出世间法的意思了。所以五根它是说通有漏通无漏这样的意思。第二合意，就是它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作用。那问性根有什么毅力，应得应舍所有境界，得呢就得到善法的境界，舍呢就舍掉恶法的境界。你有信根，你对三宝四谛这些善法，你就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信心，舍掉这些恶法的境界。第二什么是精进根，于两种若得若舍，居无所惮，就是我们对于善得善或者是舍恶啊，两种事情我们都不会害怕不会感到畏惧就我们希望得到善舍掉恶那就是会精进了这一个精进根啊，我们初造的呢，我们会说善呢，就是要去利益众生，布施给众生等等。但是如果是维系的话，就是我们的念头要审查念头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转向于善的，还是不善的，你都要观察到。我自己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上啊，我们人心的那一种习气啊，因为不容易观察，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发现自己已经在恶心所当中。我最近呢，就是跟一些人开会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除了课程很忙，我还要开会的啊。跟一些人开会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遇到那一些人，如果说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力很好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对于那些能力很差的人，就有一点受不了他们的那种，怎么讲啊？就是表达方法啦，或者是就是他对于那一种人就没有耐性就对了啦一直讲着讲又讲不到重点那样他就在旁边一直说讲重点讲重点有的人他就是他也很用心，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重点我在南部啊，有时候跟一些老人家讲话也是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以前在家的时候你在那个佛堂学佛，那师父都跟你讲什么？然后你知道吗，他要讲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要从前方便。三十年前我认识这个师父的时候开始讲，然后才讲到我要问他那个问题。我说你可不可以直接讲那个你是听到什么？所以你跟一些人讲话，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你会有点受不了这种情况。那这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自己观察到，我发现能力好的人呢，他就会有一点嫌弃这种身边的人。那你嫌弃，其实我们在有这种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分别了而且你会让这个本来就有一点自卑的人他会更加的自卑，因为他觉得他每一次讲话都好像没有讲到重点他会更加的自卑。所以我自己观察，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在我面前嘛，所以我看到他们的反应，我自己也很 如果我每一次训那个能力好的人，又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观察，就是我们人心啊，就是不容易一直维持在这种正念正直啊。应该要他能力不好，你要慢慢的，就是语气啊，要柔软引导他啊，而不是呢说快点讲重点。会觉得人家会觉得很自卑的啊。好，再来第三呢，念根啊，他是说文思修，意慈不忘。他是说什么呢？什么意慈不忘呢？主要就是我们在文思修的阶段呢，比如说我们清净三世如理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在文思修的阶段呢，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有意慈不忘的能力才能成就的。如果我们听法的时候很容易健忘，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得上去的。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禅期的时候啊，老师都会跟我们讲，比如说你看很多禅修手册哦，他都会教你，比如说老师跟你讲不净观，你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个照片不净观，你看完之后呢，那个就要关起来嘛，你闭上眼睛，你用你的意门去思维刚才看到的影像，那这个影像就是成为你意慈不忘的所缘。但是如果你一直闭上眼睛都想不出来，那就证明你没有办法培养这个念根，或者是说你在想的时候，哎，杂念不断中断你哦，一直切入啊，让你没有办法清楚这个所缘，这个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培养你的念根。所以这个念根啊，它其实是要我们平常就要让自己的心念简单化，然后专注在当下，就你的心念啊，常常要有这种保持。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专注的吃饭啊。有的人呢，在吃饭的时候他拼命在讲话啊，或者是一直在看电视，所以呢他自己都念啊很涣散，所以他在打坐的时候就很难专注啊，他很受不了的，有时候时间太长啊，他会觉得无聊啊。所以呢，念根啊，意慈不忘呢，这个就是包含什么呢？我们听的法义还有学习的方法，你在念心念里面都保持不忘的话，你才能够使用得上啊。第四，定根，这里的定根很特别的哦，你看到、哦、它是舍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止跟观都包含在定根，这个是很特别的注解。一般我们讲定根就是禅，对不对？为什么它包含毗婆舍那呢？啊，你在这一段文哈、哦，你很难看得明白的。我给大家看一段文，你一看就明白。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资料吗？啊，今天的也是针对瑜伽师地论的白话解释啦哈，就是596。有没有今天早上拿的啊？596最后一段文，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如是心意净性，或是什么他品，或是毗婆舍那品，有吗？他意思说我们要修止跟修观啊，你至少要有心意净性，你没有心一静性，你不可以称为修观，那个叫散心观，不可以叫毗婆舍那观啊。所以呢，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啊，心一静性不一定进入初禅哦，还没有进入初禅哦，它是保持心一静性的阶段，但是呢还不可以称为可能还不可以称为啦啊毗婆舍那品。所以他不管是修九住心，也是要在心一静性，在四种慧观也是要在心一静性。所以也许应该啊，就是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有这个含义啊，所以他才说定根是包含舍摩他跟毗婆舍那。所以这里的定根看起来比较像是心一静心，有没有啊？好，我们回来原来的讲义。第五，慧根。慧根是什么呢？所知真实，有没有？所知真实。诶，他又没有解释我，所以呢，我就今天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596第一段有看到吗？596第一段，瑜伽师地论卷36，云何真实义？什么是真实呢？他说有两种，一种就是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第二，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如是诸法真性，一切性总名真实义。所以如所有性呢，真实性是什么啊？总相，哎，对啦，总相观啊，或者是共相啊。尽所有性呢，一切法性，一切性啊，诸法一切性就是别相啊，别相。所以了解这个总相或者共相别相啊，共相自相啊，那这个就是真实义，就是慧根。好，我们回来原来的讲义第三段，谁所依处啊？那他是谁的基础啊？他说性根，第一个去路善法的基础，所以性根啊，能够让我们去路于善法啊。第二，精进根是针对已入善法恒常修习的基础。所以精进根能够让我们进入善法之后呢，不断不断的增上啊。第三，念根，正知而行的依处，所以正念啊是正知的基础。第四，定根是什么的基础啊？自见清净啊，自见清净就是。我们说就是如实之见。第五，慧根是什么基础？烦恼永断的基础。所以我们有了慧根才能够断除烦恼，这样可以吗？ OK， 好。第四段呢，这里就有提到依何根处说啊。第一就是性根，性根是解释为，他这里的问曰说，佛陀啊是依什么根而说，针对于对佛的净性坚固根产生而建立啊，就是一切修行者天魔犯都没有办法引夺，引夺就是影响他的意思啊，影响他啊。那论主回答说，性根，有性根的人啊，不管是天魔犯或者是沙门婆罗门都没有办法影响他。那显示性根就是闻思修圣解坚固的意思啊，就对于闻思修整个过程啊，佛说的法啊，佛说的法还有修行者都坚固不移。又此坚固随所性解方便显示，他还说如果有这样的坚固信心啊，这种性解心啊，圣解力啊，他对于自生主境这些殊胜的人啊都不能动摇他，何况凡流，何况外凡人呢？那这个自生主境啊，我补充资料给大家啊，这四个字啊，如果你没有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书是看不懂的。今天的补充第二段，596第二段有找到吗？ 辟寻记有解释啊，智最胜的，智慧最胜的就是人世间诸沙门，有没有？修行人就智慧最高，婆罗门生最胜，因为他是种性最高，天世间若魔啊主最胜啊，他是欲界天主，大自在天，梵就是净最胜，梵天王离欲清净。这些在世间来说，世俗来说都是最胜的啊，那他们也不能动摇有性根的修行人，这样可以吗？就是这四种人都没有办法动摇修行者的性根啊。好，我们回来原来的讲义，又坚固呢，还有一个差别义啊。他说，性坚固的话，世间善啊，五戒十善啊，决定圣洁为出世间圣洁根本，就有了这一种对世间善法的信心啊，我们才有资格修出世间法的信心。那由于出世间法信心清净圣洁坚固，那我们才有办法增上为解脱慧啊。所以这个就是性根的注解啊，性根的注解啊。然后精进根第二个刮胡二，精进根答曰，他说就是有五种相，披甲精进，方便精进，不下精进，无动精进，无喜足精进，有没有？那他的白话解释呢，在今天的补充啊，596中间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这一段。第一个披甲精进，披呢就是披衣服的披啊，它是古字啊，是通用的，形容这个人精进的相貌啊，就像打仗的时候披上战甲，预防敌人的伤害。修行人如果有止观，就准备跟烦恼作战一样，所以叫披甲精进。第二，方便精进，就是开始行动，有加行，不会停滞。第三，不下精进，就是有广大善法，没有怯懦心。第四，无动精进，就是不会被环境动摇。第五，无喜足精进，就是不会以少为足啊，就是精进不舍善恶啊，不舍善法。所以这个就是五种精进相，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很多专有术语啊，啊，还是要补充一下。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这边啊。大家准备一下，我们来做慈心回向。好，大家准备好之后就端身正坐啊，闭上眼睛，开始收摄自己的念头，注意自己全身放松。好，我们开始。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九诃弥，阿尼哥诃弥，
阿尼哥
苏基阿塔南，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 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务，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迫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